好，我们今天上午的第一个信息呢，是讲我们这个主题的第二个分题，讲的恩典和信靠。那经文呢，是在这个《申命记》第八章第一节到第十节啊，《申命记》第八章第一到第十节。那我们还是一样哈，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圣经啊，我读单数节啊，请会众读双数节啊。我们下面开始。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你们要谨守遵行，好叫你们存活，人数增多，且进去得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的那地。
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四十年，是要苦练你，试炼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可以守他的诫命不可。
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
那地有小麦、大麦、麻薯、葡萄树、水果树、橄榄树和蜜
你在那地不缺食物，一无所缺。那地的石头是铁，山内可以挖铜。好，我们为了这个信息一起在神面前再次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再次打开你的圣言，求圣灵借着你的话打开你众儿女的心，让每一个来到你面前都能够听到你真理的话语、你的教导、你的带领，好叫我们在你的恩典的当中真正的可以蒙恩。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今天我们来分享了这段的经文。那这段经文呢，在第二个分解题里面特别讲到，有信心恩典的当中，我们昨天讲的是恩典和信心之间的关系，今天要讲到恩典和信靠之间的关系。那在这段经文的里面呢，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叫做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那这个是真正信主的人，当我们的信心有了以后，我们这个信心要真正产生对神的信靠。那这个对神的信靠不单单是面对今生的物质的需要，这个信靠是一个全然的对神的相信和依靠。上帝用他的恩典建立我们的信心，也建立我们对他全然的信靠。这个对一个信徒整个生命的成长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主耶稣他在地上传道之前，他经历撒旦的试探，第一个试探就是有关这个方面的问题。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我们作为一个信主的人，我们真的是全然的信靠神吗？我们对神的信靠到底是在哪一个层面呢？这个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那对于所有的人活在地上，我们中国背景的哈，我们有一些的俗语哈，叫做在家靠父母，在外靠朋友，是吧？那有志气的人是靠自己的本事，靠自己的本领啊。有个弟兄说，我们这边很多的精英，那都是靠自己的。然后当我们信主以后，那个依靠要产生转变的，那个转变是我们信主以后所必须要产生的转变。那个转变是让我们能够真正的在信仰的当中能够真正被神带领的一个转变，是一个基督徒你真正跟随主的一个重要的标志。那在我们信仰的过程的当中，第一个转折点是我们认罪悔改受洗归到主的名下，我们从不信到信。然后下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台阶，就是我们能够真正的持续的相信神，真正的信靠他。这个是 你在信主以后那个信靠所产生的一个生命的根基，以及这个根基向前所产生的推动，或者说向上所建立出来的一个属灵生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那这一个信靠所产生的推动力，是让我们能够真正的全然顺服神，我们真正的能够跟随他，确确实实我们能够顺从圣灵的感动和带领，我们真正信从圣经所启示的真理。那这一个信靠所产生的方向是被神塑造，我们的生命是在这个信靠的当中，生命被更新被改变。那这一个信靠就不是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所产生的那个方向。那这个信靠实际上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情，我们头脑上比较容易知道，比如说我们知道上帝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是吗？宇宙万物都是上帝造的，人都是上帝造的，宇宙整个的运行都是靠着上帝的能力，它的存有是基督以他的恩典托住万有，地和是地上所有充满的都是从神来的，上帝掌管一切国家的兴衰，经济政治一切都是上帝掌管的，然后上帝掌管这一切都是为了他的儿女，都是为了救恩这件事情，我们头脑上都知道。那我请问各位，你因此就不再为生活忧虑吗？你因此就不再为自己将来的养老没有钱花忧虑吗？你因此就会因为我暂时工作啊没有了，我就会不担心吗？真的吗？如果你信的神是这样一位神，是掌管天地万有的，一切都在他掌管的下面，那从道理上来说我们应该毫无忧虑，对不对？我们应当毫无畏惧，是不是？但实际上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当我们在面对这些挑战的时候，真的有吗？那这一个落差在头脑的认知和我们整个生命状态所有的这个落差怎么去跨越？那这个跨越是指你真正要用信心来依靠他，来信靠他，在这个依靠和信靠的过程的里面，那个落差才能够跨越过去。那这件事情直接影响到信徒你真正能不能够单求神的国神的义，直接影响到我们到底能不能够真正回应主的呼召，让我们不要忧虑，放下一切跟随主，真正做他的门徒，会影响我们到底能不能够真正听从神的教导，然后让我们的脚步走在天国永生的路上，而不是活在地上暂时的里面。那这个信靠，这个跨越是要被上帝建立的，这个信靠是在上帝整个的塑造的过程的当中，我们以信心去依靠他的这个过程的里面，上帝要塑造出来的。在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的里面，上帝就做了这件事情，在以色列人生命的当中，他做一件事情要让他们学习真正信靠他。生命记的第八章第一节，那在这里面讲到，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你们要谨守遵行，好叫你们存活，人数增多，请进去得耶和华向你们列祖启示应许的那地。那这一个应许上帝给我们的，让我们能够学习全然的依靠他，信靠他，因为他给我们应许了，这是一个起点。我们为什么可以信靠他？我因何以能够信靠他？因为他有这个应许，我相信这个应许，所以我如此信靠他，这是第一样。后面二到三节，你们要纪念耶和华你们的神在旷野引导你的40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的内心如何， 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真正的信靠的那个生命的状态，从头脑到整个生命的里面的知道和活出来，那个信靠的生命是透过上帝的历练和熬炼，在这个过程的当中产生的。后面四到六节，这四十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没有肿，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的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你要谨守耶和华你的诫命，遵行他的道。那这一个信靠，这一个真正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是在神的全然的恩典当中经历以后所产生的那个确据，所奠基出来的那个信靠的生命状态。后面七到十节，因为耶和华领你进入到的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来，又有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和蜜，你在那地不缺食物，一无所缺。那地的石头是铁，山可以挖铜，你吃的饱足，就要称颂耶和华你的神，因他将那美地赐给你了。那一个真正信靠神的人，真正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的人，才能够在神所赐给的恩典的当中活在那个里面，不至于迷失，得到神丰富的物质供应以后，不至于只要物质而忘了神要赐给他的那个永恒的恩典。那这个是很要紧的一个过程的转变，在这个转变的当中，让人可以真正活在他恩典的当中，而且不至于迷失，真正在他物质的充分的供应的里面，却不至于偏离那个永生的道路。这个是极大的恩典，也是需要在神的操练的当中建立起来的。那这段经文是在生命记的里面，以色列人经过了四十年旷野的路要进入迦南地之前，摩西写的。那以色列人是被上帝从埃及救出来，然后在何烈山赐下律法，领他们到了加里斯巴尼亚，要进入迦南地。那在之前的时候，他们只走了十几天就到了那里，然后十二个探子，他们见到了迦南美地很美，但是他们怕迦南人，有十个来报恶信，所以他们就哭嚎，就向摩西发怨言，他要立个首领回埃及去。那这件事情有一点奇怪，奇怪在哪里呢？这些人他们怎么从埃及出来的？他们从埃及出来是上帝降了十灾，领他们过了红海，然后又让磐石出水。那这一切的神迹，这么大的神的能力临到他们，似乎没有用。他们眼睛见了前面的难处，仍然是害怕，仍然还要回到埃及去。他们所信的神行的那一切的大能，对他们来说没有任何的作用，所以上帝就震怒，他就杀了那些报恶信的十个探子，就延迟了进迦南地的时间，本来二十几天的走了四十年。那个时代的所有的二十岁以上的男丁全部灭绝，上帝说你们不信，我把你们带入迦南地，我就把你们灭在旷野，然后我要把你们的儿女和你们的妻子要带进迦南地的里面。这是一个背景，在这个背景的里面，摩西写了这段的话。那这个教训，在旷野四十年的这个教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这个意义不单是上帝惩罚了上一代不信神、不信靠神的一个情况，把他们弃绝，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上帝在这四十年的里面要熬炼、塑造新的一批人，让他们知道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那这一个相信，让他们能够全然的信靠上帝，真正的顺从他、遵守他的诫命，在进入到迦南地的里面，他们才会在那里面不至于迷失。这是上帝做的事情，上帝施恩给人，上帝绝对愿意施恩给人的，上帝绝对有足够的能力和恩典施恩给人。 问题在哪里啊？中医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叫做虚不胜补，听过这句话吗？人在恩典的当中不一定站得住的。如果你看见那些买彩票中大奖的，你就知道了，他如果安安稳稳的工作，他还活得还清楚的，他一有了，突然有了那么巨大的一笔财富，他就活不清楚了。人在物质的丰富的当中是站不住脚的，这是人的问题。所以上帝乐意施恩给他的百姓，他有能力赐物质恩典给他的百姓，但是他的百姓到底有没有能力来承受，这个是问题。所以在这个事情的过程的当中，上帝要建立他们非常重要的一个根基，你是真正信靠上帝的。就算上帝赐给我们很丰盛的物质，我们仍然不是靠那个物质活着，我是靠着神活着，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转变点。所有的信徒在你整个生命的过程的里面，你信主，这是你信主当中非常重要一个转变点。当你有了工作，有了物质，有了钱财，你仍然还是全人的信靠神吗？还是反过来靠我们的银行存款，靠我的房子，靠我的能力，靠我的工作，你到底靠的是什么？那这会直接影响我们后面到底怎么跟随神。所以上帝说，我透过摩西说，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你们要谨守遵行，好叫你们存活，人数增多，且进去得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那地。那摩西要把以色列人带入啊，他不能进去，要让他们进入埃及，嘱咐他们要他们遵守耶和华的诫命。那遵守诫命是上帝把他们分别为圣，让他们在迦南地的里面能够真正在神的诫命的当中，生命被神塑造，能够被神悦纳，得到那个永生的那一个祝福，那个是重点。不是单单物质的供应，不是在地上过好生活而已的，那个不是重点。所以呢，你到底进去以后能不能够遵守他的诫命，这个是在旷野当中熬炼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那他这里面他说，当你遵守他的诫命，会有两个结果出来，一个是叫你存活，一个是叫你人数增多了，进入到那个应许地的里面。 OK，这个里面我们就要思想这个问题，如果是应许地，进入到应许地的里面，那又要守诫命，那这两样是一个什么关系呢？他启示给我这个应许地好像是无条件的，是吗？要不怎么叫应许呢？那如果是无条件的，那为什么还要让我遵守他的诫命呢？我遵守他的诫命是换来了我进入应许地的一个条件吗？这是什么情况？这个情况是这样，没有上帝的应许就不可能进去应许地，这是首先。就好像没有上帝主动救他们出埃及，他出不来，先赐给应许，然后要让他们在真正得着那个应许的内涵。那个内涵是指在应许地的里面，在那个当中，上帝要塑造属于他的选民，他的选民在这个应许地被塑造以后，要将来得着那个永恒的那个祝福，这个是重点。所以在应许的当中带出来，让他们遵守诫命，就是让他们不要真正丢掉上帝给他们那个永恒的应许，这个是重点。这个也是救恩真理，每个人都是上帝先拣选我们，把我们分别为圣，然后他教导我们福音的真理，让我们去遵行。遵行福音真理做什么呢？不是律法主义，遵行福音真理是被真理塑造，是被神的话塑造，塑造出那个圣徒的生命，耶稣基督样式的生命，好叫他们能够真正蒙神的悦纳，真正得着那个救恩的应许。这个是福音从旧约到新约同样一个原则。人存活，进入迦南地，人数增多，这个是 真正指向的方向，他们必须带着这个信心进到迦南地的里面才有意义，否则没有任何的意义的。以色列人他们人数增多，他们进到迦南地要建立一个强国吗？国家富强了他就可以了吗？是因为经守诫命以后他就可以有一个以色列的强国吗？这个没有直接的关系的。外邦人不需要遵守耶和华的诫命，人数照样多，国家照样强大，埃及照样是强国，亚述巴比伦照样是强国，不需要遵守耶和华的诫命的。遵守诫命能够人数增多，能够国家强盛，那个不是真正的终极的点。那个人数多是指真正得着救恩应许的人多，那个国家强盛是在神的真理当中的强盛，是真正能够在生命当中被神得着进入到永恒的那个应许当中，那个强盛。地上所有的人数多，国家强盛，最后的结局是永远的地狱的审判，没有任何的意义和价值。这个是上帝在选民当中的应许，这个是以色列人和外邦人的不同，这个是基督徒和世人的不同。你作为一个信主的人进入到教会的里面来，就好像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进入到迦南地一样，如果他进到迦南地的里面，他不遵守耶和华的诫命，他的生命没有被神真正的更新改变，得着那个将来永恒的应许，没有意义，没有价值。教会也是一样，你到教会的里面来，没有真理在你生命当中真正让你成圣，没有圣灵的工作在你里面让你结出圣灵的果子来，在教会里面再热闹，人再多，教堂再大，没有意义。那这一件事情是需要真正的信靠神，全然的相信他，依靠他，顺从他，遵守他的诫命才能够实现。后面经文说，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的40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的内心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旷野的40年是羞辱的经历，那为什么还要纪念呢？在这个旷野40年的里面有两层，一个是对上一代的一个惩治，一个是对下一代的献礼。惩治上一代20岁以上的男丁，因为他们悖逆神，所有的都死在旷野。那为什么叫做惩治呢？过了40年才死嘛，60岁死了也差不多了嘛，还叫惩治吗？我跟你说哈，那个时代60岁死和现在30多岁死差不多，那个时代的人都活到100多岁的，加勒85岁和40多岁一样强壮的，那个绝对是中年夭折，是被上帝惩治灭在旷野的里面。然后下一代他们在这个过程的当中，在40年的绕行的里面，他们不但有肉身的成长，更重要的，上帝要建立他们在旷野的当中，要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要知道真正要信靠神，这个是重点。所以经文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的内心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在旷野的生活有两个部分，一个是苦练，一个是试验。要实现一个目标是什么呢？要知道我们的内心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你可能会提这个问题，耶和华是知道人的心的吗？为什么在苦练以后才要知道呢？那这个里面有需要思考的，大概有两个部分。一个，在苦练的里面，耶和华才知道我们是不是心里面愿意真正的顺从他，然后在这个里面他带领我们，然后在苦练的里面，上帝要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不是真正顺从他、信靠他的人，好叫我们自己的信心在苦练的当中被建立起来。 内心如何，这个是上帝所要的。上帝不是要我们的外表的行为，如果没有内心，有外表的行为看起来好像是好的，叫做假冒为善。那如果你有内心对上帝是对的，尽心尽力尽意爱住你的神，你愿意顺从他，愿意信靠他，上帝在这个内心的当中训练我们，建造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他面前成长，然后活出来的行为就不是假冒伪善，是一个真正生命的状态，是上帝塑造出来的。那这一个苦练试验，不是好像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海军陆战队哈，你进去试炼一下，结果你就变得很强大，不是哈，也绝对不是什么天降大任于斯人也，把自己变得很强大，不是。这个苦练和试验最后产生的结果和世俗的刚好相反。在原文的里面，试验是使我们更加的谦卑，更加的降服在神的面前，更加的信从他，更加的信靠他。以色列的上一代的人，他们是靠自己的，他们靠自己的判断，靠自己的强大，靠自己的聪明，结果他们走错路就被上帝弃绝。因为他们是靠自己的，所以他只要他自己肉体想要的好处，他只要肉体想要的埃及肉锅，他就抱怨神，就要回去埃及。因为他是靠自己的，所以他看见强敌他就害怕，因为他不能够相信神的能力，这一切的路都是错的。上帝苦练人，不是叫人变得自己更强大，而是叫人能够真正依靠那个强大的神，这个方向是刚好相反。被上帝苦练的人是越来越谦卑在神的面前，越来越真正的信靠他，依靠他，这是苦练所产生的结果。那在这个过程的当中，我们被试验，我们的心被试验，我们的整个的生命被试验，这个是慢慢的在这个过程的当中，从婴孩逐渐的长大成人，然后这一个真正的信靠产生一个推动的作用。这个作用是什么呢？我们如果有了真正对神全然的信靠，我们才有可能真正对付自己肉体的情欲，我们才有可能真正抵挡世界的诱惑，我们才有可能真正的跟随耶稣，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走天国的窄路，我们才有可能真正脱去旧人穿上新人，那个生命才有可能改变。如果不是信靠神，如果不是真正的全人谦卑在神面前，一定是自保的，一定会倒向顺承肉体，没有办法改变生命，那个真正的应许是得不着的。肯守神的诫命是不简单的事情，不简单，是从信心和信靠出来的。肯守神的诫命的人，他的生命才会被神的诫命，被神的真理所塑造，那个信仰对他来说才有真正的意义。这个是信仰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苦练，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给你吃，两个部分，一个是让人饥饿，一个是给吃玛拿。那为什么要用饥饿这个方式去苦练人呢？因为食物直接指向人的最基本的生存。如果一个人他能够不是靠食物，是靠神的话，这是他信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真的信神吗？你知道神供应你一切吗？是在这种操练的里面你才能体会得到的。当时以色列人在旷野，是一个非常荒凉的地方，很难种植的，很难产粮食的。然后以色列人呢，不单住在一个非常荒凉的地方，他们呢是居无定所的， 以色列人很厉害啊，大家知道哈，这个农业当中这个叫耕灌的这个技术是从以色列出来的。以色列是一个非常干旱的地方，但是他们的农业是丰收的，他们很多的农产品是向外卖的。我不知道你们哈，我在加拿大的 Costco 有经常有卖以色列的水果的。那个地方非常干旱，那他可以用耕灌的这种技术，那个水一点都不蒸发，一点不浪费，然后他的农业大丰收，他非常的聪明。就算在一个恶劣的环境的里面，他们可以生存的不错。然后上帝把他放在恶劣的环境的里面，再加上什么呢？民数记9:22，云彩停留在帐幕上，无论是两天，是一月，是一年，以色列人就驻营不起行。他们遵耶和华的吩咐安营，也遵耶和华的吩咐起行。他们守耶和华所吩咐的，都是凭耶和华吩咐摩西的。他们不但住在旷野，上帝让他们居无定所。有的地方是住一个月，有的地方是住一年，有的地方是住两天。你有什么技术可以用出来？你一点招都没有的，不给你用任何人的手段，任何人的聪明，完全都没有作用。但你说上帝是故意折腾他们，是故意的。故意干嘛？要苦练他。苦练他干嘛？苦练他不要靠自己的能力，不要靠自己的聪明，不要靠自己的体力，要学习全然的仰赖耶和华。那样的人，他才能够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真正是靠神的话活着的。每一个信主的人，在你整个信仰的过程的里面，你可能多多少少都要经历一些吃玛拿的经历。这个吃玛拿的经历对你的信仰是有意义的。我昨天我在讲到，我提过基督徒找不到工作后来找到了，和不信主的找工作有什么区别？区别在这里，区别是不信主的人找工作是靠自己，信主的人找工作是靠神。不信主的人他靠自己，他建立的越来越自信；信主的人靠神，建立的是越来越信神。越来越自信的人不会去信神，他们走的是灭亡的路。靠神的人，相信神的人会相信神的带领，走的是永生的路。这是区别，不是工作的好坏，不是谁找工作更厉害，跟这个没有直接的关系。是这件事情在人的信心和生命的里面，到底产生的是今生的价值还是永恒的价值，这个是意义。吃玛拿是这个意义。所以上帝说，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给你吃，这是苦练的第二样，是吃玛拿。吃玛拿是怎么是苦练呢？哈，大家觉得玛拿好吃不好吃啊？啊，玛拿好吃吗？我读经文给你哈，你没吃过吗？那我们在经文里面，他告诉你是好吃不好吃哈。啊，出埃及记16:31，这个玛拿，以色列家叫做玛拿，样子像圆锥子，颜色是白的，滋味如同掺蜜的薄饼，可以吧？今天早上的早餐，如同掺蜜的薄饼。应当是不错。然后呢，玛拿又可以煮，又可以煎，又可以烤，不但好吃，可以各种烹饪的措施。那以色列人他们抱怨吃玛拿，是不是生在福中不知福呢？是不是？啊？同意是的举手哈。大家都不敢举哈，生在福中不知福哈。啊，这么好吃的玛拿，他们还抱怨。我讲一个小例子哈，我在家里做饭的，啊，我不知道哈，这个，有的弟兄不知道是不做饭，我在家里做饭的哈。我们家，我是厨房的主要的工作是我，我太太她不会做饭，所以我就做。然后呢，我的女儿，有一段时间我做一个菜，她很喜欢吃。后来有一天我的女儿就跟我说，她说爸爸，你做的这个菜很好吃，但是每天吃我就不喜欢了。知道哈？你想想你最喜欢吃的东西是什么，你想一想，也许是梅菜扣肉，我们同学喜欢吃海鲜， 也许你喜欢吃这个菜，吃这个菜。我请问，你整天一天吃三顿，你行吗？你可以吗？你持续吃一个礼拜，你试试看。马拿吃多久？40年。一天三顿吃40年，什么好吃的东西会好吃啊？再好吃的东西都会吃呕掉，是不是啊？所以以色列说，我们的心，我们的血都枯竭了，我们想埃及的韭菜和葱和大蒜，那种的呼喊不是随随便便喊的。40年的马拿不容易啊，40年吃一模一样的东西不容易啊，这个叫做苦练呢、啊、这个是吃马拿的经历。那另外一样，为什么叫做苦练呢？他们也说，你看这个以色列人真没用，你也不用种，也不用去收，然后又不用储存，每天早上去收一下回来吃，吃完以后第二天再去收，这多好啊。大家觉得好吗？啊，因为马拿这种东西呢，不是种出来的，也不是天上会生出来的，完全是一个人无法想象的东西就突然出现。那各位是做工作的哈，你们有没有谁做过 contract 工作？你是喜欢 contract 工作还是喜欢 permanent 的工作？啊？ permanent 好一些哈。那如果 contract 是一年的，你有没有做过3个月 contract 的工作？然后你一直是3个月的，第一个月去了熟悉一下工作，第二个月比较熟了，第3个月赶快找工作，因为contract结束了，你行吗？马拿完全出乎人的理性之外，完全你不知道今天吃了以后明天有没有啊。你今天吃饱肚子吃饱了，然后你就睡觉了，第二天早上去收，你不确定会不会有啊。40年，那是什么？信心。吃这样的马拿，吃40年，每天去收，这个是信心，这个叫做熬炼。那在这个熬炼的里面，你对上帝的相信，对他全然的信从，一直的吃马拿，都可以在神面前继续的跟随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容易的。那在这个里面也有恩典，40年的马拿吃了以后，他们的身体是很健康的，很健康，没有任何的疾病，但是绝对没有红烧肉，没有海鲜可以享受，可以说可以维持人的生存，但是把人肉体的需要降到最低。你可以活着，但是你想满足口味的需要没有，降到最低，这个叫做熬炼。那有了这个熬炼以后，我们才能够真正对付肉体的情欲，才能够真正的和情欲去征战的。这样的熬炼是苦的，这样的熬炼是必要的，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些话，他告诉你明天还有马拿就有，你信神的应许然后去收，这个是马拿的整个的经历。在旷野的里面经历这样一个马拿的过程，是建立那些的以色列人，让他们能够真正的相信神，让他们能够真正的依靠神，进入到迦南地的时候，不至于在迦南的丰富的物质的当中他们就迷失了，就败坏了。这是上帝做的事情。保罗他说，我知道怎么样处贫穷，也知道怎么样处富贵，是不是？但是如果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处贫穷，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处富贵的。你要先从操练处贫穷，然后你才知道怎么处富贵。耶和华赐给我们更多的更丰盛的物质，我不至于在这个当中迷失，因为我知道怎么处贫穷，我知道怎么样在神的面前守住那个马拿的恩典。 这个是相当相当重要的那个信号的过程。是吗？呢你需要被操练的，需要在这个当中建立那个信号的那个过程。啊，我也操练过啊，我操练过啊，我在2003年啊读神学，从而对我的这个背景了解很多，因为我们一起这个很多年在一起。那受洗3年以后，我就追求就读神学，和别人合开公司哈，同学都知道，非常的艰难。起步的时候，和两个基督徒合开的，然后呢，每个月500块钱，没有医疗保险，因为起步很难。现在的公司做的不错了，在加拿大，现在还算不错的公司。前段时间是评加拿大前200名成长最好的，那是我离开以后。那个公司是我起步的，和两个人合开的，很艰难。然后呢，这个太太当时这个生小孩，就没有工作。我们两个呢，就是我500块钱，然后太太没工作，我们没有任何医疗保险。去工作合作上是很困难，有很多的冲突。从约整天听我倒苦水哈，听了蛮长时间的。是谁让他搬到我楼下去哈？这是他自己要的，所以听我倒苦水。那一段时间就因为那个难处，一火上来以后，我这牙床就肿了，我一个牙就砰就肿起来了。肿起来以后呢，我就在神面前我就祷告，我说上帝，我没有牙医保险，我呢现在是因为跟随你，我也愿意在那个公司里面这样做，我不会轻易的离开。然后呢，求你保守我的牙。我不看牙，肿着不看，然后呢都可以过。后来呢，我就发现我太太也牙痛，她呢就用盐水漱口，我受不了了，我受不了了。那天我就心情很不好，我去上班啊，上班以后呢又开始出问题，又我又感觉很受气，我就冲到外面，坐在车里面嚎啕大哭。我跟上帝抱怨呢，我说上帝，我原来是在国内做老板的，我真的是很富裕的，从来没有为钱的事情忧虑过。我现在信主了，我愿意过一个简朴的生活，我绝对没有更高的，我把我的要求降到最低，但是我现在遇到的情况那也太惨了吧，怎么可以惨到这个地步呢？我自己牙痛没有关系，我的太太牙痛，我受不了。上帝也没有回答我，只给我两句话，一句是信靠耶和华的必不至缺乏，一句是信靠耶和华的必不至羞愧。我就靠着这两句话就撑，就一直走，一直走过去。那颗牙我一直没有看，我每天。我感觉到那颗牙的时候，它一直是微微的痛的，都可以承受，一做事情就想不起来。但是那颗牙伴随我大概5-6年的时间，那个是我的玛纳。我知道神看着我那颗牙，一般的人说那肿起来了，那牙床肿了，都肿的高的地方都已经流脓了，我也不去看，我就盐水漱，痛的厉害就盐水漱都可以忍的。然后我就知道神看着我这颗牙，我就跟随他一步步的向前走。后来过了大概5年呢，我做传道人，然后我太太去了这个我们去了另外一个教会。后来我太太找到了工作啊，我跟这个师母讲在牙医诊所工作。然后呢，他们这个牙医诊所有个 policy 就是家属全免费。我就把我那颗牙就彻底治了啊，这个功课就学完了。那这个功课对我来说是相当的重要。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话，他的应许。所以每个人你大概都不是相似的经历，但是这一类的经历对我们在神面前建立那个全人的信心和信靠是相当的相当的重要。后面他说，这40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40年的时间很艰难，是必须要熬练的，但是你的衣服没有穿破，哎，这个有点奇特哈。大家 谁的衣服穿了四十年啊？我这个衣服，我这西装二十多年，很少穿呢、啊。是主日讲道时才穿呢、啊。有很多其他衣服呢。以色列人大概只有两件衣服啊，穿四十年没有穿破。我是学纺织的，那个时候现在有化纤呢，有很好的这个整理的技术，所以这个纤维比较牢固啊。那个时候没有的，天然纤维要么就是棉，要么就是麻，织出来以后那个整个的那个力度是很差的，很容易破的。大家还记得约书亚记，在约书亚的时候啊，这个他们本地的基遍人要骗他，他就说我是从远途来的。然后呢，你看我们的衣服已经穿旧了，都破了。那再远，在当时约书亚的时代，最远也不过就亚述，走一个月它就破了，四十年没有破，你不觉得有点奇怪吗？那这个不破在说什么呢？在说上帝虽然给他们四十年旷野的这样的一个好像很艰难的生活，但是上帝那个全然的绝对的保守一直与他们同在。这句经文在说这个，四十年衣服没有穿破，然后你的脚没有肿。四十年的旷野是什么路啊？啊，旷野的路是什么路啊？非常可怕的那些石头路啊！他们穿的什么鞋啊？阿迪达斯、Nike 啊，啊，穿的什么鞋啊？草鞋。那四十年脚没有肿，衣服没有穿破，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上帝的保守是超然的。虽然给他们吃玛拿，虽然让他们经过旷野，但是他的保守是超然的。那个保守，那个经历，让他们建立信靠的心。那个信心，那个信靠，是在这样的经历的当中被建立起来的。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话，是在这样的经历的里面成为实际。那这个是以色列人的经历。所以当上帝把他们带到迦南地约旦河的这一边要过去打仗的时候，以色列人脚是不肿的，衣服是没有破的，他们的军容不会衣不遮体，不会狼狈不堪的，是非常看起来很像战士一样的面对战场的。上帝做这个事情，上帝的带领是奇妙的。上帝的带领里面有很多需要我们经历的那些玛拿的难处、旷野的难处，但是上帝在那里面有非常精准的、非常完美的保守，让我们在这个过程的当中建立的是信心，建立那个真正信靠的那个信心。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的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你要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敬畏他。在整个这个旷野的经历的当中，玛拿的经历的当中，有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是管教。我们生来都是从肉体的，我们生来都会体贴肉体的，我们不是很自然的体贴神、体贴圣灵，很自然的愿意遵行神的道，很自然的愿意面对自己的肉体去对付他，去致死那个旧人，不是的。我们不是很自然的，要在神的管教的里面，原来的罪性要被神对付的，然后在那个经历的当中，才能够建立起来对神真正的相信和信心。耶利米哀歌三章三十二到三十三节，主使人忧虑，还要照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因为他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真正属神的人，上帝不甘心让我们受苦，让我们忧愁的。那为什么上帝还做这件事情？因为他管教我们，好像管教自己的儿子一样，要建立我们这个生命在上帝面前被他塑造，能够真正信从他、信靠他，能够脱离那个罪的缠累、那个肉体情欲的缠累。这个是上帝的心意在这里。 希伯来书十二章四到六节，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你们又忘记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那在这个塑造的当中，他发出来的一个指令，你们要谨守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敬畏他。建立的是谨守他的诫命，遵行着他的道，敬畏他。那这个根基是信心和对他真正的信靠，信靠他，相信他。虽然他带领的路在我们人的眼睛看起来似乎好像不是我喜欢的，似乎有很多的难处，似乎是旷野，似乎只有马拿，是相信他，信靠他，建立起来这个信心，让我们能够谨守他的诫命，然后被他的真理能够塑造出来，让我们能够真正全然的活在他恩典的里面。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来，那地有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和蜜，你们在那地不缺食物，一无所缺。那地的石头是铁，山内可以挖铜，应许地一切的丰富，应有尽有，一无所缺，叫做流奶鱼蜜之地。大家要知道哈，这个流奶鱼蜜之地不见得比埃及要好。当时埃及在整个的尼罗河的浇灌的下面，埃及的三角洲是非常肥沃的地方。迦南地叫流奶鱼蜜之地，你们知道迦南地是个什么情况啊，这个西面是地中海，东面就是沙漠，约旦河那边是沙漠，刮东风不下雨，刮西风下雨。上帝怎么样治让他三年的这个旱灾，三年一直刮东风，他们就旱死在那边。所以他们要仰望耶和华赐给他们春雨秋雨之福，他们真的是靠天吃饭的。那个叫做流奶鱼蜜之地，上帝刻意把他们放在那边，让他们能够向天仰望，依靠耶和华。那个叫做流奶鱼蜜之地，那地一无所缺，但是人在那地不要缺了信心。真正信神的人，在你整个生命的当中是一无所缺的，但是你不要缺了对神的信心。当我们对神全然的信靠的时候，你是一无所缺的，但是得到了很多的丰富的物质，却对神失去了真正的信心和信靠，那一切都没有意义。这个是上帝带领人的原则，是每个信徒你自己生命经历当中应当有的原则，这个是福音真理当中核心的原则。福音不是成功神学，叫人发财多得利益，不是的。那个恩典要带的方向是建立起那个蒙恩的那个方向，是建立起那个信心。在路加福音十二章十五节，耶稣说，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保罗也教导信徒提摩太前书六章六到八节，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那这个知足的里面建立的是在神面前得着那个永恒生命的应许。我们在地上是客旅的，是寄居的，这个每个人都知道。那在这个客旅和寄居过程的当中，得到那个永恒生命的应许，那个才是福音的重点。你们吃得饱足，就要称颂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他将那美地赐给你了。那有了这个知道，吃了饱足以后，有了这个知道，才能够真正的从心里面去感谢神，从心里面真正的称颂他。那这个感恩是活在一个对的这个次序的当中，一切的恩典都是上帝赐的，我活在上帝恩典的里面，我知道怎么样处贫穷，也知道怎么样处丰富。 凡事我都得了秘诀。这个是上帝要建立的信徒的生命。在生命记第八章后面，我们读了1-10节，11-14节，摩西说，你们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不守他的诫命典章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恐怕你们吃得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的牛羊加多，你的金银增添，并你所有的都加增，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就是将你从埃及之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这个是以色列人的问题。苦难的时候知道依靠神，富足了以后就开始靠物质，靠钱财。这个是所有的人都可能遇到的挑战。遇到难处的时候会去依靠神，没有难处的时候可能就不靠神了。上帝绝对乐意赐福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他乐意给我们所需要的。一个工作物质的需要在上帝面前是微不足道，微不足道。一个国王上帝让他今天死，他明天都活不了。马云很有钱吗？我跟你说，那个气息在神的面前，上帝如果说今夜起取了你的灵魂，明天他就没气了，你相信吗？上帝手里什么都有的。那让我们在地上要走的路是信心和永生的那个应许，那个是上帝要赐给我们的。所以每一个信徒在你信仰的过程的当中，在你整个经历神的过程的当中，你要学习这个信靠。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一句话要成为你生命当中的那个时机。有了这个信靠的心，你的生命才会有一个健康的一个被建立的过程。你先要有信心，蒙恩以后要先有信心，有了信心以后要有信靠，真正全然的信靠他，这样你的信仰的路才会在蒙恩以后，有恩典以后，那个恩典才会真正是属于你的。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感恩你的恩典是大的，但是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思想，我们要明白你的恩典，要体会你的恩典。愿你的恩典在我们生命的当中来建造我们，让我们能够全然的属于你，让我们能够真正得着你在永恒当中赐给我们的恩典。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那我们今天结束的稍微早一点，那我们因为吃饭的时间呢是比较啊，我知道还有一堂，但是我知道还有一堂，是那我的意思呢，就是说因为我们提前。